尽量的早来，哈，尽量早来。我们的敬拜不是只是从讲道开始，敬拜是早就预备好心，在出发的路上，我们都已经预备好心了，到主面前一起来敬拜。啊，好，今天我们所读的这一段经文，我相信很多的弟兄姐妹都非常非常熟悉，对不对？在这一段经文里面，有好几处福音书都记载着，当然每一处的福音书它记载的都有一点点不一样，但一点点不一样都是一些线索，让我们能够更清楚的看见整篇信息，整个事件所发生的带给我们一些什么思想跟什么意义。当然在这一段经文里面，我们可以分作三段来看，对不对？第一段当然就是讲到一个女人来到了耶稣的脚前，然后呢她把一个玉瓶打破，这玉瓶里面放着真拿达的香膏，然后她把膏浇在耶稣的头上。我们看到这个女人有一个非常奇妙的作为，这个女人跑到这个西门的家里面去，他知道耶稣在那里坐席，因此呢他就做了一件事情。说实在，这个女人是一个非常勇敢的女人，因为她没有邀请一个人而去了。当一个没有受邀请的人来的时候，我们也知道需要厚着脸皮，对不对？需要不顾一切的而进去参加。不仅如此，是一个女人而去，不是一个男人。一个女人在当时的社会地位不是那么的高，但是呢她却非常勇敢的走进西门的家，因为耶稣在那里，她要看耶稣，她要做一件事情，她要来告耶稣。当第二段就是讲到当她进去告耶稣做了这件事情的时候，竟然有几个人，这里说他们很不喜悦。在这里我们看到这几个人他们的态度是不太好的，他们心中是充满着喜好厌恶的，他们在这里对这个女人所做的事情他们觉得不喜悦。我不知道我们常常会不会被我们的喜好所挟制住，有的时候我们看一些事情的时候，我们常常看到底我喜不喜欢，如果我喜欢我就注意，如果我喜欢我就在乎，是不是常常用这个来作为判断，作为决定？这几个人他们也是这样，他们不喜欢，他们不喜悦，他们不喜悦是透过他们自己的认知，所以我们看到他们的认知是觉得这个女人怎么做这件事情，怎么会做这件事情呢？这个女人做这件事情好像已经冒犯了他们，有那样的感觉，让我们从当字里行间能够发现。因为他说你为什么枉费，对不对？枉费香膏呢？他们的认知是什么？他们认知是从这个价格来判断一件事情。弟兄姐妹，我们有的时候是不是常常用价格来判断？这个价格高我们就觉得这个是很宝贵的，的确有的时候常常用价格可以稍微衡量，因为有些价格高的话好像品质就比较好，有些时候价格高好像就代表别人不太能够拥有，只有少数一些人可以拥有。他们的认知是照着一般世俗的认知来判断事情的。他们对于这个女人做了这件事情之后呢，并且心里面觉得很生气，你看竟然到了生气的地步了，情绪掌控了他们的心。一件事情的发生竟然会让他们到生气的地步。当我读到这里的时候，我就会想，你看耶稣都不生气，他们生气与他们何干呢？对不对？有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常常也是如此，跟我们不相关的事情呢，我们常常把它当作相关的，是不是？不该我们管的事情我们管的很多，会不会常常 有这种事情发生。因为说 mind your business， 对不对？你不要多管闲事。有的时候呢，我们常常怪别人多管闲事，但是呢，我们自己呢，我们自己是不是常常多管闲事？我自己也常常提醒自己，有的时候不要太多管闲事哈。甚至我做牧师，我都觉得教会很有些事情最好不要管太多，最好不要管太多。那有的时候弟兄姐妹或者同工说：“牧师啊，你怎么不管？”哎呀，你怎么不管？哎呀，有的时候我常常发现啊，我越管啊，越糟，你知道吗？会不会是这样子？好像说不管是不对的，但是我常常也提醒自己说，到底要不要管？到底该不该我管？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也发现一件事情，就是不管其实也是一种管，对不对？我们来用祷告交给神，我们来去求问神，看神到底怎么做，神的心意是什么。弟兄姐妹，在这里我们看到这几个人，他们的态度、他们的情绪、他们的认知，都在这里一一的表现出来了。当我们看这几个人的时候，我们有没有发现好像是自己的写照？是不是我自己个人的写照好像就在这几个人身上呈现出来？这是第二段。第三段我们很清楚看到是耶稣，对不对？耶稣他表达了，当这几个人发表他们的意见，还有表露他们的情绪、他们的怒气的时候呢，并且说出了一些论断的话的时候，耶稣他来阻止了，阻止他们的论断。你怎么可以这样说呢？怎么可以这样说呢？同时指出他们的不当来，由他吧，为什么难为他呢？所以耶稣基督其实啊，他每次责备的时候，你都发现都很文雅，你知道吗？如果是我的话，我就不那么指责了，你知道吗？他说：“我说干什么？没你的事啊。”他说：“由他吧。”当然，跟没你的事是有点有点点相样哈，相像。不过他不是说指责这个人，他是告诉他们这些人说：“你由他吧，你由他吧。”为什么难为这些人呢？他耶稣基督也指出他们的不当来，你怎么可以把他们坐在我这个老师被人尊崇的人身上？我是一个主客，你们在这边发表一些言论呢？在这里我们也看到耶稣基督他也称赞这个女人。称赞这个女人，说这个女人她预先来高了她，预先高她，别人都没有做，然而她却做了。同时呢，她也称赞这个女人，她是尽她所能的来做，她非常尽力的做。我们有的时候是不是眼光常常没有看到别人尽力？我自己也常常提醒自己啊，有的时候我常常会看成果，有的时候我看表现，常常会这样子，而没看到别人的尽力。弟兄姐妹，有没有注意到这个女人其实她的表现在耶稣的眼中是非常好的？但是耶稣基督在这里不是只是夸赞她的表现，他更看见她尽力了，尽力了。神常常看我们有没有尽力，所以大诫命里面说到什么？你当什么？尽心、尽力、敬意，怎么样？爱主你的神啊，有没有？当耶稣这样说的时候呢，他特别讲到这个敬这个字，敬这个字，你就是要把你自己所拥有的掏心掏肺的去把它摆出来啊，尽力啊，他尽他所能的。另外耶稣基督称赞这个女人是她有主，她把主摆在前面，她把主放在心上了。同时她也称赞说这件事情他所做的要被纪念，要被纪念。弟兄姐妹，这三种人，当然耶稣我们是不可能成的哈，但是呢我们可以效法他，是不是？那另外这几个人是不是我们的写照？也可能还是大多数人写照。还有这个女人，这个女人可以说是千中选一的，千中里面很难得的一个。 在这里我们要看一件事情，弟兄姐妹，这里说到他带的是一个玉瓶，这个玉瓶他拿的是一个玉瓶。当我读这段经文的时候，我每次看这个经文的时候呢，我看他的瓶子，看他瓶子，我只会想到他的瓶子。后来我越来越发现，哎，这里提的是玉瓶，哎，玉瓶是非常非常贵重的。前一阵子我特别去查的时候，发现中国有很有名的玉是什么，叫做什么和田玉哈，和田玉啊，那些做和田玉买卖的人啊，他们啊去想办法去找一些玉，那些玉啊是从和田而出的，那个城镇去出的，去找那个和田玉，找到一块很大的时候，他们去看里面到底这里面好在哪里，看它的纹路，同时呢也看它的那个摸起来顺不顺啊。当他摸起来很顺的时候，他发现哦，这个是很独特的，是很有价值的。他带的是一个玉瓶。我们知道玉瓶可以说是一个优质的容器，对不对？优质的容器，有的时候我们常常用玉呢去检视看看有没有毒，对不对？如果你发现说这个试试看这个有毒的话，这个玉去试一下，哎，可以看出端倪来，有它的作用存在，它是一种优质的容器。弟兄姐妹，我们是神所创造的一个容器，因为神要我们里面有他的灵，神创造人的时候也把灵气吹在我们里面，让我们成为一个容器，而这个容器呢却是一个优质的。它的优质在哪里呢？它的优质是神所创造的，神所创造的。它的优质在哪里呢？它的优质在于它可以容纳神的灵在里面，其他的被造物不能够容纳神在里面。所以我们看见它，我们人其实可以比喻说就是一个优质的容器。当然这个优质的容器呢也要看你装什么东西，对不对？当然这优质容器里面装很多邪恶啊，装甚至装粪便的话，你就觉得这个一定不合，对不对？绝对是不好的。你要装一个更高贵的东西。玛利亚拿的这个玉瓶是真拿达的香膏的，装的是真拿达香膏。他带到主面前的时候呢，做什么呢？我们看到这个真拿达香膏封起来的时候，它是需要打破这个真拿达香膏才能够出来的，不是有瓶盖把它去一拴起来，然后把它去开开的，是要打破的，是要把它破碎掉的，要破碎掉的。这个玉瓶比拟做我们这个人的时候呢，我们也看见一件事情，我们也需要被破碎，需要被破碎。神他用很多方式来打破人。在约伯记那里记载，约伯说他被神打破，但打破之后呢，同时神把他裹上包裹。约伯他受了很多苦，他后来越来越了解神要把他打破，当他把他打破之后呢，他的信心才被熬炼之后慢慢的越来越坚实，被打破之后呢，它里面的那些品格才被熬炼之后呢，才是真正的品格。这个品格不是建立在他自己所拥有的东西上，不是建立在他的财富上，他的权位上，而是建立在主的爱，主的眷顾，主自己身上。弟兄姐妹，我们有的时候真的是需要在主面前要有一个心灵懊悔的心的破碎。这个女人她心灵非常懊悔，她懊悔她自己的过去。当然在其他经文里面的时候就详细记载说这个女人是个罪人，是个罪人，但是她心灵懊悔，她被赦免了。当她被赦免之后呢，他就到主面前来，仍然存着一颗懊悔的心灵。当他的心灵到怀着这样一个懊悔的心到主面前来，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， 忧伤的灵，神纪念我们，神纪念我们这个忧伤的灵，忧伤痛悔的心，神不轻看。大卫他在犯了罪之后，在诗篇五十一篇特别这样写着：忧伤痛悔的心，神不轻看，神不轻看。耶稣基督他看到这个女人他的忧伤痛悔的心，但是这其他几个人却没有看到，没有看到他那忧伤痛悔的心。耶稣基督喜欢这个香膏吗？喜欢吗？当然喜欢了，对不对？那但是这是他最喜欢的吗？不是，不是，他最喜欢的是这个人的忧伤痛悔，这个人的愿意来找耶稣，愿意到主面前来。这个人他得罪了神，他也到主面前来，神赦免他，因为他被赦免，所以他到主面前来感恩，他心里面得到释放了，因为主赦免他了。不仅如此，当他心里面被释放被赦罪之后呢，他心里面存着一个感恩的心，而到主耶稣基督的面前来。耶稣基督他心里面是何等的喜悦。其实耶稣基督他不是喜悦他单单的高他而已，不是单单只是喜欢这个而已，更重要的是他喜欢这个女人。当他蒙赦罪之后呢，他愿意到主面前来感恩。我不知道我们常常为什么来感恩，我们很多事情可以感恩，对不对？很多事情我们为神成就一些事情在我身上感恩，但是呢，不要忘了神更盼望我们这个人是愿意懊悔，愿意认罪，愿意悔改。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呢，天上都喜欢了，神在天上是非常非常高兴的。耶稣基督他讲的浪子的比喻里，对不对？我们看到那个浪子离家出走，后来他醒悟过来回来之后呢，这个做父亲的马上为他做一件事情，设摆筵席啊，心里面多么高兴啊，浪子回家了，浪子他知道自己错了，所以为他设摆筵席啊。当我们领受神的恩典的时候呢，神在我们身上成就了一些我们所祈祷的，他成就了。那神有没有为我们设摆筵席？没有，对不对？没有，我们是很高兴的，很高兴的。然后那是我们高兴，那神也一点点高兴而已，有点高兴了，一点点高兴了。但是呢，神最高兴是什么？一个浪子回头。神最高兴是一个人得罪了神而愿意悔改归向神。这个女人她也很高兴，因为蒙赦罪了，蒙赦罪了，而她也赢得了耶稣的心。有首诗歌你们都很会唱哈，我是来这边我才学的啊，你们都唱得比我好。那我发现这首诗歌哈，也就是今天的讲到的题目，破碎。破碎，好不好？我这个时候呢，我今天比较不一样哈。我们今天的回应诗歌是一节一节来哈，一节一节来，不是讲完到之后才来哈。我们有唱四次的机会，来，好不好？我们借着这首诗歌第一节哈，我们唱一遍，唱一遍之后呢，也去体会一下这个女人的心，她到主面前的心，而不是像那几个人对这位女人的态度一样，好不好？我们来唱一下。怀着敬虔的心，我们来到你的桌前，单单依靠你的数算你慈爱无限。
多少次远离，多少次的归回，你深知我们的软弱，求你施恩典，求用破碎的身体来拥抱我们的破碎，以倾注的宝血来挽回我们的心，你奇妙的救恩，我们永远无法完全体会。求用钉痕的双手来尝过我们的伤痕，将刀孔的生命来滋润我们的干渴。亲爱的教主，亲爱的教主，亲爱的教主，愿一生相随。
这个女人，她把真拿达香膏带到主的面前来。我们也知道真拿达香膏是非常贵，对不对？30两银子，也就是一个人工人做工一年的工价。或许这是她的嫁妆。他把他带到主的面前来，坐在主的身上。他把他单单的坐在主的身上，他没有说奉献给主，说你拿去，你拿去当做你传道的事工的费用。他没有，他没有。耶稣不是说不要传道的费用，不是不要。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常常很受感动，特别有一位老姐妹，这个老姐妹呢，她是个寡妇，有两个孩子，带着两个儿子长大，她帮别人做工，她真的是没有什么学识，小学不知道有没有毕业，我都不知道，至少小学是没有毕业，她没有读什么书，她能够做的是帮别人做工，洗衣服、打扫，就是做这样的工作。但是我自己小小的心念，我常常被他感动的是什么？他每个礼拜来聚会，每个礼拜来崇拜。崇拜的时候，我们那个时候呢，教会奉献是传这个袋子的，传袋子的。那他每个礼拜几乎都有奉献。当然，我们那个时候教会的他们上面也贴了这个哈，某些人他们奉献多少哈。我们教会现在不这么做了哈。那这个是当时他这个教会是这样做的。看到他每个月都奉献，我自己觉得非常非常感动。他奉献的不多，因为他也没有能力奉献那么多，可是他在主面前，他就是愿意为主摆上一些。这个对我来讲是一个非常非常感动的一件事情。每次我看到他的儿子，小儿子跟我差不多是同年的，其实他儿子也不太会读书，也不太会读书。他没有埋怨神，没有埋怨神。他的儿子是体能很好哈。那个时候小学的时候很流行棒球啊，那个时候他的儿子哈，这个小儿子啊，就是棒球队的选手。我非常记得他的名字，叫李天雄。他也没办法供应他们两个儿子有好的教育。其实他的大儿子老大小学毕业之后就去做工了，赚钱贴补家用。可是我却看见他最对主的爱。他赚的不多，但是呢，他常常愿在主面前奉献。这个女人，她坐在主身上，她看到了一件事情：什么东西是最宝贵的？他没有拿他这个嫁妆钱去买很多吃的，他也没有用这个嫁妆钱为自己筹算什么， 但是呢，他却把它拿来坐在主身上。为什么他愿意坐在主身上呢？从耶稣对这些几个人的责备的时候呢，耶稣责备他们说，你们心中没有我，不常有我。反过来说，相对的说，就是这个女人心中有主，她心中有主，她把主摆在第一位，她看到主的需要。主的需要不是别人拖住他，你不要去上十字架，像彼得那样说的。主的需要也不是说你们现在拱立我为王，其实很多人都拱他为王，不是。那个时候主的需要，他希望人能够了解他，了解他到地上来是要为人而死，了解他愿意被钉死在十字架上，成就这个救恩计划。他心中有主，所以他爱主。我们也知道，当我们在乎一件事情的时候，我们就会爱他。我们在乎一个人，我们就会爱这个人。他在乎主，他爱主。但是那几个人，他们不在乎主。耶稣说了非常严重的话，这些人他们请耶稣吃饭，一同坐席，但是耶稣已经很清楚地看出他们没有他。而我们看其他经文的时候，也看到这个讲这些话的，包括他的门徒啊，他的门徒常常跟随他，但是却没有他。当读到这段经文，有的时候也常常自己省思，到底我有没有主？当我们出来服事的时候，有的是什么？还是一样要有事业，要有基督教事业，要有教会的事业，好像目光有时候也同样的带到自己的服事当中了，而不是看到主。当我们来到主面前，在教会里面，我们看到的是什么？是要发展吗？还是要看到主？主的心意是什么？有的时候常常会给自己有很多的省思跟调整。我们不是把一些自己在世界上有的时候好像没有得到了，有时候就带到教会里面来，希望在教会里面实现。当我们做全职传道人的时候，好像有的时候也会有这样的想法，当然我们也有时候去对付，但是有的时候好像又不能免俗。如果免俗的话，好像你就不是一个好的传道人，你就不是一个勤奋的传道人。教会聘请来是要怎么样？是要打拼的。教会聘请来是要怎么样？发展教会的人数要众多的。有的时候会不会也是被这个事所影响？神当然要发展教会，对不对？神当然也要借着我们去见证他，荣耀他。但是如果有了这些，我们心中没有主，心中不爱主，而是爱这些东西的时候，这不是主所要的，这不是主所要的。我们需要破碎这些，这些东西都要被打破，都要被打破。当这些东西不被打破的时候，我们也发现有的时候我们好像越走越不健康，有的时候我们好像越走越服侍好像压力越大越紧张。我们常常会在乎我今天的表现如何，有没有会在乎说我今天有没有出错，好像说我做的完不完美。这些东西常常会萦绕着我们，常常会影响着我们。当但这些影响我们，让我们自己没有主的时候，我们也会发现好像我们跟别人没什么两样，也让自己落入在虚空当中。第二节，我们再来唱这第二节，怀着疲惫的灵，要不要把自己更多的摆上在主面前？
怀着疲惫的灵，我们回到你的身边，默默听你温柔声音，仰望你慈爱容颜。多少次冷淡，多少次的懊悔，你深知我们的伤痛，求你来安慰，就用破碎的身体来拥抱我们的破碎，以庆祝的宝血来挽回我们的心，你奇妙的救恩，我们永远无法完全体会。求用钉痕的双手来缠过我们的伤痕，将刀口的生命来滋润我们的干渴。亲爱的教主，亲爱的教主，亲爱的教主，愿一生相随。
当瓶打破是需要把它倒空的，因为每一滴香膏都是非常非常宝贵，而倒空的这些膏放在哪里呢？这些膏这里描述，这里说到说他把它浇在主的头上，浇在耶稣的头上。我们也知道旧约里面先知、祭司、君王是需要受膏的，这三种尊荣的职分是需要受膏。这个女人知道把这些膏是膏在耶稣的头上。当然其他的经文里面，其他的相关经文也讲到说是膏耶稣的脚，在这里讲到说浇在他的头上，表示他两者都有做，两者都有做。在这里我们也知道是尊荣耶稣，尊荣耶稣是王，尊荣耶稣是先知，他来传主的话。因为他在后面也说到说将来怎么样，他所做的这件事情上都要被纪念。耶稣在这里也做了一个先知啊，讲了先知的话语。耶稣基督他是要为人而死，为人被钉在十字架上，他成为祭牲，他又是个祭司。只有耶稣基督是拥有这三重身份的，只有他有，其他人可能有一重，顶多顶多两重，像撒母耳有祭司跟先知的身份，但是没有君王的身份。只有主耶稣基督有这三重的身份，表示他的尊贵。这个女人知道，同时把这膏完完全全抹在耶稣自己身上。有的时候我们也会想，有的时候我们希望最好别人被倒空，不是自己被倒空。别人把他倒空意思就是把别人都剥夺掉，但是一旦要剥夺自己的时候呢，我们却舍不得啊，我们常常唉声叹气啊。如果自己被剥一点的时候，我们常常叫得很大声，请大家都为我祷告啊，都为我祷告啊，对不对？那如果是别人受苦，哎呀，我们就祷告很小声，偶尔祷告，有的时候不祷告，对不对？自己的最在乎啊。这个女人她是倒空她自己，把自己的可能是嫁妆钱完完全全都拿出来了。不仅是如此，她非常智慧，非常聪明，高耶稣的头， 高耶稣的头，也意思就是说了，他遵从神的计划，他知道神的计划，他知道耶稣基督到地上来就是为人而死，为他而死。所以耶稣基督称赞他说，他这样做是为我安葬的日子所预备的，你们还没有高我，他已经先高我了。等到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之后，就没有机会高他了，只有那个约瑟马太把耶稣的尸体拿下来的时候放在他的墓园里面，他高了他，其他人都没有这个机会，这个女人却把握了这个机会。而耶稣死的时候的高我，不比这个活着耶稣被高的时候更加尊贵，更讨主的喜悦。在这里耶稣基督称赞他，不仅称赞他，并且告诉这些门徒，这些坐席的人，提醒他们，你们没有体会我的心，你们跟我那么久，不知道我的来世界上的计划跟目的，但是这个女人知道，这个女人知道，她不仅知道，她同时坐在主耶稣基督身上。当她高抹耶稣为王的时候，就是把她自己的主权交出来，让主来在她身上做主。弟兄姐妹，我们是不是常常愿意让主在我们身上做主？有的时候很难，很难，有的时候会跟主妥协，但这个女人她已经知道她没有了，如果不是耶稣基督，她就没有前途了。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，她罪得赦免，她有了新生；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，她的人生有盼望；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，她可以厚着脸皮，她非常勇敢，到这里来告耶稣，做了一件唯一的一件，可以说对耶稣来讲是一个非常惊天动地的事情。所以耶稣称他所做的一件事是美事，是美事。有的时候我们需要来接受这方面的破碎，是否愿意倒空自己，是否愿意来遵从耶稣，尊主为大，让他来掌权，把自己的一生交在主自己手中，让他来做主。接下来我们唱第三节，我特别把这个正歌做了一些根据这信息把它写出来啊，别人都没有唱过了，我们今天第一次唱哈，我们大家有福了哈。但是不是说只是有福，而是盼望我们能够体会哈，体会这个女人所做的心，好不好？请。
怀着家祭的祭哀，我们坐在你的脚前，天天瞻仰你的荣美，忍受你活水泉，多少次倒空，多少次的破碎，我恭敬地到处相告，是你满芬芳，就用破碎的身体来拥抱我们的破碎，以倾注的宝血来挽回我们的心，你奇妙的救恩，我们永远无法完全体会。 就用钉痕的双手来尝过我们的伤痕，将刀孔的生命来滋润我们的干渴。亲爱的救主，亲爱的救主，亲爱的救主，愿一生相扶着。
这个女人破碎了玉瓶，但同时也更重要的，她破碎了自己。他不顾一切到主面前来，做了这样的一件的美事。我们自己的生命当中，我们要成长，我们是需要不断的破碎，不是只有一次的破碎。感谢主，这个女人她那一次的破碎成就了一件美事。但是我们也知道，我们这个老我是需要常常的破碎，因为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，我们要过许许多多年年日日，我们灵命的成长是需要经过不断的破碎，要常常提醒自己。使徒约翰他就说，主必兴旺，我必衰微，我必兴旺啊，我必衰微，主必兴旺，主增加我减少。主的增加是除非我们减少，当我们越来越少的时候，主就越来越多。在这里真是提醒我们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真理，当使徒约翰这样说的时候，他是把自己的主权完全交出来，他也把自己的尊荣完完全全是堆积在耶稣头上。因为他自己的门徒离开他了，他的门徒也替他抱屈，说怎么你的一大堆门徒怎么都跟着耶稣了。使徒约翰知道他自己的本分是什么，知道他自己的职责是什么。他只不过是耶稣的先锋，他来就是要遵从耶稣，他来就是为要为耶稣来开路，他来也就是要让耶稣基督能够顺顺当当走向十字架，为人牺牲，做赎罪的工作。林书豪也很让我感动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？当他这个林来疯发生，特别跟这个布莱恩特的那个 Lakers 湖人队起比赛的时候，当他发生这件事情，记者就访问布莱恩特，问他说：“你知道林来疯啊？你知道林书豪这个人吗？”他说：“我怎么知道呢？我根本不关心这事，我不晓得他是谁。”他回答那口气，意思是说这个人是 nobody。的确，我们也知道一件事情：林书豪的球技不是顶尖，对不对？他不是顶尖，但关键是什么？他却顶天。他是跟神连接在一起的。我们可以很多方面不是顶尖，但基督徒最重要的是能够顶天。能够跟神连接在一起，好像雅各一样跟主连接在一起，他做梦的时候梦到天梯，跟神连接在一起。我们也知道一个人的品格不是天生，但是呢却是日日增加了，日增。当他回答完这个赛前的这个记者访问之后，比赛我们也知道那时候是他生涯以来有两度是最高分的，是得38分，也赢了湖人队。会后的记者会上，记者又重提旧事，当然我们也知道没有纷争就不是新闻，这记者有时候也蛮坏的，就是说希望制造点新闻，就反而问他说：“哎，布莱恩特在赛前的时候他讲这样的话，你的感想如何？”林书豪他说，他在他的那个纪录片里面，他说当时他一愣，他说当时他很想回他一句话，他说：“你现在终于知道我是谁了吧？”好像意思说我本来在你眼中是 nobody， 现在我是 somebody， 对不对？我得最高分，同时呢又赢了你。 当他想到这里的时候，他说他突然他觉得他不能这样讲，他到口的话要出口的话突然收回去了，因为圣灵在他里面提醒他，他说他不能这样做，他不能这样子来回他。他说他马上伏在主面前，他说这个事情应该你去问他，应该你去问他。我听到他这样子的回复的时候，心里面非常感动。有的时候真的发现，有的时候自己我们常常想要以牙还牙，我们想要以气还气，你看不起我，我想办法让你看得起我，当我某一天超越你的时候，我要在你面前显出我多棒，你看吧，你看吧，你当时就看走眼了，对不对？你当时真的是有点狗眼看人低啊，我现在怎么样 somebody 吧。但是主不要我们这样做，反而常常要更加安静，更加默默的。耶稣基督他在地上很多时候他行了神迹，他做了一些事情之后，医治一些病人之后，他就退到旷野里面，他不张扬。以赛亚书那边也介绍这个弥赛亚是不张扬的，默默的。主要我们如此做。有的时候常常是需要对付自己的老我，做传道人更是如此，常常需要对付自己的老我。如果我们让自己让我这个老我越来越大，主就越来越小，需要在主面前常常破碎。唯有破碎才能让我们的生命，我们的灵命逐渐的成长，这是神所希望的，这是主所喜悦的。这个女人被称颂被纪念，同样的主也希望我们在天国被纪念。我们在地上所行的所说的，如果能够照着主的道来行，能够有主的样式来活出来的话，这是被主所纪念的。他破碎了自己，同样的神也盼望我们破碎自己。当我们破碎自己，也是因为主耶稣基督他自己也破碎了他自己，被世人钉在十字架上，所流的宝血洁净我们的罪，他的死也叫我们得生。让我们在主里，我们一起每日每天来走这条破碎的道路。最后我们就用第四节来表明我们的心声，求主来扶持。我们去起立好不好？我们怀着一个感恩敬虔的心，来用着诗歌来回应。